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吴用一听宋江这么说，哈哈哈哈，要说小弟呀，我已经有所盘算了，现如今有一计策可解数月之困，供大军钱粮之用，到时海港必自可通，就得租税生法，到那时不用兄长有所担忧啊。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军师，你又有什么好计？哈哈哈哈，要说前一段时间咱们破得天门城时，把那禽兽拙政满城官员可都拿下了，要说小弟只等待兄长您进行处置，因此只叫人把他们监押下来，差人点看各家家产，要说一城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些赃官哼，却积聚抢夺财物，在家中金银堆积如山，只有石崇般的敌国之富。要说宋江一听是勃然大怒，啪拍案而起，这些贪婪该死的贼，他们大约贪了多少？吴用一听，要说各家点看总数大约有2000余万贯金银财物，不知道兄长如何发落这些贼子，因此呢都不曾抄没。宋江一听更来气，可将这一众贼子尽数押去市曹斩首，将其家产尽数抄没，一来足以养军和诸般大事之用，二来就给天门满城的百姓报仇啊。吴用一听，既然兄长如此决断，数日内自可实行。要说那个当中有数员猛将，小典韦、吕毅、翻天虎、彭烈、赛恶来、曹子虔，那都是毫无意。要说当中啊，这个吕毅勇冠三军，和甘茂兄弟相仿啊，如果一起都斩首，甚是可惜。宋江一听，那么既然如此，只愿他们能够归顺死力效命的话，可宽恕这几个，也可还他们家产。要说那三个，他们现在有多少财物？吴用一听，要是那两个都不曾过得5万，想来也是清廉之人，唯有这个赛恶来、曹子虔性情太贪了，克扣军饷大约有23-24万的。宋江一听，那禽兽拙政两个多少？吴用就说，要说禽兽正赃财物500余万，拙政正赃财物300余万的。宋江咬牙切齿，这两个给他千刀万剐还轻，这个赛恶来、曹子虔也留不得。要说明天将这三个还有一众贪恶文武官员押去市曹里斩首，家产呢进朝检验，归公充用，只留那两个可用的。要说吴用也就答应了，自己去了，和这个朱武呢点派人手办理此事。哎，先传谕让老百姓啊、都知道。要说来到第二天，梁山军马就把这个法场呢给清定，就排不起啊5000、7000的这个军马，史进、穆弘、元朗、韩暄这四个人管领着监押着。要是杨雄、石秀、石府、周德威这四个做监斩官，就将啊阶级牢子、刀杖刽子手，要是1000多人压到这块儿，要说可就压这个天门贪婪文武官员200余员来到了法场。再看吴用， 就让人呢点看个人的家产。此时我们说这个家产那过万的，除了这个吕毅、彭烈两个人，可都犯油牌上呢写了一个斩字，然后就将芦席这么一贴起，出了文告了，满城去贴，就叫天门城全城的百姓都明白都知道。那百姓看着我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要说这一天，哇，很多百姓涌来法场上啊进行观看，要说何止十万来人，就跟海潮相仿，压肩叠背的，没有不骂禽兽，着证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争相着，咬他们两口，把肉拿下来，我吃一块，我这解恨。要说带到那两个囚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头前过来的时候，要说大家伙呀，都跟那骂，一边骂是一边哭，都叫着自家死人的名字，就跟炸了一似的。有的呢，拿着手中的什么烂鸡蛋呢、菠菜叶子，啊啪啪啪啪啪，往前扔。要说就像囚车里边这么一扔啊，禽兽着证，满脑袋上屎尿都满了都。要说烂叶子、破鞋，可都挂上。旁边监护的那些人，梁山军马，少不得呀，受这无妄之灾呀。那么说到这儿啊，说神带上两句。咱有的朋友看过过去的电视剧《包青天》《碧血青天杨家将》，包拯刚正不阿。要说皇上一时糊涂，要斩这个包拯。东京汴梁满城百姓来到法场啊，要救包拯，全城皆跪。要说八王爷为首的一行清官也给包拯求情，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要说老百姓是最讲道理的，拥护谁不拥护谁，老百姓心中肚明啊。那么闲言少叙吧，再看穆弘一看，赶紧呢就想让自己的军马把这老百姓呢赶到一边去，但是又觉得点不忍。再看这位，就瞅着周德威，贤弟怎么办呢？周德威一看，哈哈哈，哥哥不要慌啊，小弟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叫身边20多个人，每个人都拿着一桶，桶里边啊都是墨汁，哗哗往人身上泼。要是最在前面的，浑上下可都泼满了。再看周德威又让这小军卒喊呢，只要是被这个墨汁给撒着的，得抓到州衙里边打大板子。要说果然奏效，老百姓一阵大乱，可以说是畏惧那个恐吓，谁也不敢向前呢搅脑什么。要说一时之间，这个囚车才能够往前走，一直来到法场，把囚车门打开，刽子手叫起恶杀，将那200余名赃官，推前后拥啊，都驱赶到法场里边跪好了，拿着刀枪棍棒团团围定。要说现在直到了这个52刻，这吴用下了马来，来到公案上坐好了，只听啊报了3刻了，斩了包来。要说当下就传到那个法场里边，两边刀棒刽子手持定法刀啊在手中了，两个人扶持一个，就听那边动他动他动他，三声追魂炮响，齐齐下手啊！这正是刀落出，血光七尺， 人叫出头颅乱滚，一时了将那200余名的赃官都斩了首了。要说人群里边是有哭有叫的，大家伙是心满意足。另外还有很多恨这个禽兽，恨这个拙政入骨的人，就用那个钱呢，来买这两个人的肉。要是刽子手有的那贪钱，也就收了，一两银子买一两肉。然后再看这些人把拙政禽兽的肉往嘴里边一嚼，嘎吱嘎吱嘎，连这个胃肠心肺一抢而空，就好像这个不要钱似的，大削价。咱有的人卖东不都喊吗？哎呀，出了血了！这个可真出血了，大家伙都吃，有抢不着的还骂呢，失落而去。要说吴用听得回报，各将这些人用这个芦席那么一卷，有家属的，你家属呢来这个认领；没有认领的，城外乱坟岗子唰，那么一撇，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说这才上马回了总管府，和宋江商议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穆弘与杨雄两个人并马而行，在那里边看这个行刑。要说一看大家伙抢食禽兽拙政两个身上的血肉啊，两个人躲得远远的，冷冷的旁观。再看穆弘，怪不得这个城里边一城人自己吃都吃了大半了，百十万的人呢，你瞧瞧这一个个的如狼似虎的，只为争他两个人身上的一块肉吃，想是啊，吃人肉早得了滋味了。杨红一听，穆大郎你说的好歹毒，要说这城里边人吃人的时候那是没有奈何呀，如果不是为了自家要挣扎活命的话，谁能做出这般无天良的事情。穆弘一听乐了，现如今这情景呢，便是那两个该死时众人都恨他，就该吃他俩的肉吗？他两个既是该死，斩首也就罢了，直都赶着吃他两个的肉，比那些野兽又强得几何，只怕那些野兽知道了转世投胎的时候也休要做人。再看杨雄一听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这才说，这按你的意思，这一城的人如此本性不好吗？难道别的人都这样吗？穆弘冷笑，你如果想要试的话，带领军马再围一个城子试一试，也就需要一年啊，那个城子里的人不相识吃尽了，我将脑袋输给你。杨雄一看这位这么说呀，又说不出话来了，老半天这才说，那何必再试，只这天门一城也就够了。要说我早就听过史大郎说这个城里边的事儿，要说那几天呢，我都吃饭都吃不下去，胃肠子直犯哕。穆弘一听，要说我听了吧也是心焦，再不愿进这个城子，现如今我真眼看着了，要说这一城人做的这般恶心的事情，我他娘都要吐出来。像你这做惯了刽子手的人，难道也感到恶心吗？杨雄一听，杀人只是杀人， 要说当年没办法养家糊口也就是了，全且去做呀。要说呢，一年也出不了几回大差，听得这般地狱般的惨事，哎，我如何不恶心。再看穆弘一听，何足为奇呀、自古争天下的何朝何代没有这些大惨事，便是春秋楚为宋九月，城中的百姓都是一子而食，把谷做柴呀、吃了满城人大半。想那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张巡、徐远两个守这个睢阳，要说后人呢、都敬重他们两个人如何的忠勇立庙血誓，却有几个知道这两个人的功劳是吃人吃出来的。要说这一城里边啊，一二十万的军民百姓都是生生给他吃了，只剩下这几百人。最后要说那城池倒是不限了，也多半做了他人肚腹的食物啊。要说那张巡、徐远，两个人要成就自家的光明事业，这满城的百姓喝骨，要说的身子都被他人嚼得粉碎。历来这朝代更换，你争我夺，此这等惨事何止千百，算来白骨铺就的一姓江山，吃人吃出的英雄事业，说起来只是个一心索然的地方。要说杨雄一听，哎，要说真是穆大哥你看书看得多呀，要说这胸怀里有很多的事情，如果说我呀，哪里知道，眼见的这些事是我们亲身经历着的，也只是身不由己，只盼着呀早日见那天下清平方好啊。穆弘一听，不住的冷笑啊。再看穆弘就说，要说大家伙都盼清平方好，可是那个时候的人也变快乐。也不知道穆弘接下来要说何言语。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呢，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说今天呢，给大家伙介绍三个人。第一个人，活闪婆王定六。那位说王定六是哪儿的人呢？健康府人士，居住在扬子江的边上。要说这位走得太快了，人称活闪婆。要说这位喜欢游泳，喜欢练武，多拜名师，但是呢没得真传，只好啊在这个江边开了那么一家酒店，跟他的父亲是一起卖酒度日。浪里白条张顺到这个健康府请名医啊安道全给宋江治病，却在渡江的时候中了这个烧弓啊张望的暗算，要说呢被扔进了扬子江，银两也全都被劫去了。要说这就跟咱们贼水浒的第一集可就对上了。咱们闲言少叙，这位呢仗着自己高超的水性从江里边跳出来了，来到了王定六的酒店当中。这王定六呢非常仰慕梁山，得知了这个张顺的身份，对这位热情款待呀，还给钱，盘费吗？ 你要说张清把这个安道全请出来之后，又在王定六的协助之下呀，把张望给宰了，把这仇给报了。要说这王定六呢，便带着自己的父亲投靠了这个张顺，上了梁山。后来呀，打东平府的时候，王定六与这个玉宝寺呢去劝降守将双枪将董平，却被董平啊啪啪啪啪啪打了20个大棍子赶出城外。要说呢，梁山上排这个座次的时候，王定六排在第104位，星号呢是这个地烈星，与这个催命判官李立一起掌管着北山的酒店。要说梁山后来呀，接受招安了，王定六随着这个宋江是南征北战，这战功也挺多。要说呢，征讨辽国的时候，王定六啊曾经跟随着这个水军进行作战，但可不是网络水军啊，网络水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后来辅佐这个赵安府留守这个潭州，征讨田虎的时候，要说王定六呢随着琼英炸取了这个威胜城，又与玉宝寺这几个人将田豹田彪接送到这个襄垣了。征讨王庆的时候，王定六呢随着军马攻破了山南州，乱军当中活捉了段二。要说这个南丰之战当中又杀死了统军毕仙，征讨方腊的时候，王定六追随着这个卢俊义打宣州，夺城门的时候被要箭给射死了，后来呢被朝廷追封为义节郎。要说水浒原著当中对这位呢有这么一个描述：蚱蜢头尖光眼目，鹿子瘦腿全无肉，路遥行走急如飞，扬子江边王定六。要说今天呢介绍这第二位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呢是青州的一强盗，那长得才高呢，1丈多高，要说那腰太阔了，树围呀，又高又壮，大家伙给他一外号叫显道神。要说这位校聚200多人，将梁山泊从北地购买的200余匹战马全都劫去，接送到了灵州西南的曾头市。要说攻打这个东平府的时候，这玉宝寺因为认识守将董平，就带着王定六一起去劝降，却被董平20军棍给打出来了。要说后来梁山排座次，玉宝寺排在第105位，星号地剑星，担任着掌管监造诸事头领，负责呀把捧帅字旗，别人想拿帅旗没那个。要说呢两次打潼关都赢了，玉宝寺就在9宫8阁阵当中居这个中军，负责呢把守着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后来呀梁山受了招安了，玉宝寺随着宋江南征北战，先后征讨什么辽国呀、河北田虎啊、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呀。征讨田虎的时候啊，要说宋江就被乔道清与这个妖术困在了昭德城外了，要说麾下呢可就只剩下了林冲、徐宁、索超、张清、汤龙、李云、玉宝寺这7位头领，杀不出去。 就在这种窘迫的慌乱的情况下，玉宝寺虽然身上中了两箭，仍然呢捧着帅子旗紧紧的跟随宋江左右。要说北军一看这旗没倒，也不敢胡乱窜呢。要说最后啊，后土之神显圣了，宋江等人这才脱了困。征讨方腊的时候啊，玉宝寺随军攻打清溪县，被杜威用这飞刀给杀死了。后来要说这位被朝廷知道了，追封为义监郎。那么第三位给大家伙介绍这位呀，叫白日鼠白胜。要说这白胜啊，有那么一段了不起的经历。什么经历？晁盖、吴用、刘唐、阮氏三兄弟，还有公孙胜，在郓城县东西村晁盖的家里边聚了义了，打算呢一起夺取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要说此前，这晁盖呀，可就梦见了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之上。当时聚义的也正好七个人，正好应了这个七星聚义。要说公孙胜就说呀，运送生辰纲的人马要经过黄泥冈的大路。这晁盖便想起了在黄泥冈东十里陆安乐村有那么一个叫白日鼠白胜的闲汉，曾经投奔过他。而这个晁盖在梦中恰好还有斗柄上一颗小星化作白光去了。那吴用就说这白光就应该是那白胜。后来把这个买卖做完了，由于这个白胜啊好赌博，所以呢露了马脚了，让给抓去了。抓了之后他可不像别的好汉呢，这白胜可就招了供了。要说晁盖这些人打败了何涛，上了梁山，在梁山上经过这个豹子头林冲、火拼、白衣秀士王伦这些事以后，晁盖成了山寨之主。要说这个时候这白胜啊仍然在冀州牢里边，这晁盖可就提出来了，要想把这位给救出来。要说吴用就派人呢买通牢里边的人，让这白胜啊脱了身。后来白胜在吴用的帮助下呢越狱上了梁山。要说呢上梁山以后啊，这个白胜参加了梁山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军事行动。要说江州劫法场的时候，这白胜是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的好汉之一。攻打吴威军的时候，白胜先入城策应，战功显著。要说后来三打祝家庄，打这个高唐州，打征头市，打东平府、东昌府，这些战役当中，要说这位呢也是将领当中一个，打仗呢一点不犀利，有过埋伏啊、救应啊、报信等等的战功。但是总体来说呀，没有太多的让大家伙注意的那么表现。要说其呢在山上的地位呢也一直非常的低。梁山大聚义的时候，要说这位排名啊十阶之上，106位，星号是帝号星。什么职务啊？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后来呀这个梁山就受了招安了，白日鼠白胜跟随着梁山人马打这个方腊呀，打辽国呀，打王庆、打田虎，大多数时候就是军中身份的众多偏将当中的一员，偶尔也有一些惊险的经历。比如说呀，在征辽的时候，白胜为了报信曾经从这个山顶上滚下来， 要说征讨方腊的土种，杭州啊，瘟疫横行，这白胜就跟其他五员将领一起病倒了，后来也就病故了，被朝廷追封为义节郎。咱们下文书再见。